您好，我是詹神父。前面我们说过，伦理神学可以鼓励人修养德性，帮助人更了解基督的价值观。尤其是负责牧灵工作的人员，更应该了解伦理神学，因为他必须特别注意信友良心的培养，并且帮助他们做伦理上的分辨。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颁布的16道文献当中，其中有一道文献叫思铎制培养法令。思铎制培养法令顾名思义，这道法令讲的是培养思铎应该注意的事项，譬如大修院的教育方针，加强灵修训练，哲学、神学及其他学科的调整，以及牧灵训练等等。关于伦理神学方面，在法令的第16号这样说：
神学课程都应该借着与基督的奥迹和救恩史更生动的接触而予以革新，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改进伦理神学。伦理神学学术性的解释应该受圣经更多的滋养，说明教友在基督内崇高的使命，以及他们在爱德内为世界的生命多结美果的责任。
从我们刚刚听到的话里，可以看出教会要我们所有的神学课程，包括伦理神学，都应该根据圣经，受圣经的滋养。所以在这一课里，我们要从旧约、新约当中选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章节来说明。天主在启示中召唤我们，要我们和他共荣。这种在天主内的生活，同时也要求我们过着相称的道德生活。今天让我们先来看看旧约部分，看天主在旧约中主动的召唤人，以及人的答复。梅瑟五书中的《生命记》是相当晚期的作品，大约在公元前第7或第6世纪的时候写成的。虽然《生命记》是晚期的作品，可是《生命记》里所用的传统资料都很古老。在《生命记》第4章第32节到第40节的这段经文，很能代表旧约的伦理观，以及这种伦理观的神学基础。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段圣经。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也请翻到旧约《生命记》第4章32到40节，梅瑟宣讲法律的时候说：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过去的世代，从天主在地上造了人以来，由天这边到天那边，是不是有过这样的大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有没有一个民族如同你一样，听到了天主由火中说话的声音仍然活着？或者是不是曾经有一个神以灾难、神迹、奇事、战争、强力的手、伸展的手臂和可怕的威能，企图将某一个民族由另一个民族中领出来，如同上主你们的天主在埃及时在你们眼前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一样呢？这一切只显示给你，是要你知道，只有上主是天主，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他由天上使你听到他的声音，是为了教训你， 在地上使你见到他的烈火，叫你听到他由火中发出的言语。他因为爱你的祖先，才拣选了他们的后裔，亲自以强力把你由埃及领出来，由你面前赶走了比你更大的民族，领你进入他们的国土，赐给你作为产业，就如今日一样。所以今天你该知道，且要牢记在心，天上地下只有上主是天主，再没有别的神。你应遵守他的法令和诫命，就是我今天所训示你的，好使你和你的后代子孙得享幸福，在上主你的天主永远赐给你的土地上能够久住。
在这段经文中，前面部分，也就是32到38节，是描写天主在历史中许多伟大的作为。最后的39和40节，是梅瑟对以色列人的伦理要求。从这段圣经前后的安排，可以看出其中的意义，就是说明天主子民的伦理道德跟天主为他的子民所做的救恩行为是息息相关的。天主子民的道德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天主的救赎行动上的。
神父，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天主先救赎了他的子民，所以天主子民也要用他们的生活来回报天主呢？
不错。面对天主的救赎和主动的爱，天主的子民要以爱还爱，所以天主子民的道德行为实在就是对天主爱的答复。他们的伦理生活是一种对天主的报恩和忠诚。从《申命记》第4章32到40节，我们也可以了解，在旧约当中，伦理诫命主要并不是因为用理智对人性的分析、推论或反省而定出来的，而实在是像刚刚说的，是来自天主子民在回顾民族的历史的时候，对于天主在历史中的救恩行为所得到的体验和反省。此外，在旧约其他部分和这段圣经的思想相同的地方也经常出现，比方说圣咏第105篇，作者描写了天主对以色列人的先祖所显的奇迹，在最后的第44和45节是这样说的：
天主给他们划分了异民的领土，使他们占领了外人的财富，为叫他们遵守他的诫命，恪守他的命令。
我们刚刚说，天主子民的伦理道德生活是一种对天主爱的答复，是对天主救恩的报恩和忠诚。可是天主对他的子民的爱也表现在盟约上。天主和他的子民建立了盟约，这盟约是历史上的事实。盟约最古老的内容就是天主十诫。天主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十诫，其实就是旧约时代伦理观的根据。申命记第9章第9和第11节谈到十诫的时候这样说：
要接受石板， 就是上主与你们结约的石板。天主交给了我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
天主和他的子民订立盟约之后，天主和子民双方都有了严重和神圣的义务，而天主子民的伦理道德生活，就是实践他们和天主所立的盟约的具体表现。
神父，按照您刚刚说的，旧约中的伦理观是用以爱还爱的态度去答复天主的爱，同时也具体的表现在实践天主实践，也就是天主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盟约上面，这和我们现在基督徒的伦理观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嘛。
不错，旧约时代的伦理观自然会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伦理观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天主的启示也是由旧约开始的，所以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请问神父，旧约时代的伦理观有什么特点呢？
旧约的伦理观可以用四个特点来描写，这四点多少也是基督徒伦理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宗教性，在旧约当中好像还没有独立和一般俗世的伦理，他们的道德生活和信仰生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旧约中伦理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交谈性，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民的伦理生活中，天主和人经常交谈对话，交谈的方式通常是先有天主的话，然后才有人的答复。天主常是先主动地进入他子民的生活里面，然后用行动向他们说明，他就是创造他们的天主。天主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做奴隶的地方拯救出来，这样人也要用行动来回答，就是用伦理行动遵守天主的诫命来跟天主进行交谈。接下来讲第三个特点，就是位格性。这一点其实已经隐含在前面所提到的交谈和答复两种思想里面了，因为无论是交谈或是答复，必定是在一位跟另一位之间进行的。这里特别提出来要强调的是，以色列的天主是有人格的一个天主，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感情的一位天主。这位天主是有生命的，他会爱，而且他的爱非常生动。他是一种关系的对象，就像人跟人之间建立关系的时候，对方是我们交往的对象。同样的，这一位天主也愿意和以色列人订立盟约，以色列人自由地答复天主和他建立盟约，以表达天主与人彼此之间的爱。而以色列的人民就是在这样气氛中努力做人。
神父，到现在为止您说的旧约伦理观的特点听起来好像都很完美，好像天主与人之间没有什么冲突，天主爱人和人交谈，而人也以爱还爱，用爱来答复天主，这是事实吗？
当然，除了上面所说的旧约中伦理观的特点，宗教性、交谈性和位格性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的罪。这也就是第四个特点，罪过的事实。 罪过的事实，是说以色列人对于盟约以及在具体盟约伦理的实践方面，他们并不是完全忠诚的，他们经常忘记天主的地位以及天主主动给予的事实。他们的抱怨多于报恩，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实践盟约方面经常沦于法律主义，朝拜法律条文，而忽略了诫命的内在精神。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变得不能正确地分辨诫命的轻重，甚至做出伤害正义和爱德的事。虽然如此，可是在以色列人民当中，总是有少数人忠于天主。而且当天主的选民堕落的时候，天主还是派遣先知提醒他们，使他们恢复和天主之间的交谈。
神父，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一个很看重伦理道德的民族，请问中国讲的伦理道德和旧约的伦理观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伦理观念比较没有前面我们说过的宗教性、交谈性和位格性。在宗教性方面，虽然民间宗教也会劝人行善避恶，可是有许多的知识分子并不信仰宗教，然而这些知识分子仍然非常重视伦理道德。另外一方面，中国文化里有独立的世俗的伦理，这一点是跟旧约的伦理观不一样的地方。中国文化里这种独立世俗的伦理观念，是来自人对人性的了解，是理性在深入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发醒中发现的。这种伦理观念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和基督宗教在公元以后逐渐重视的自然道德律十分吻合。在交谈性方面，中国文化传统中做人的标准可能是法天，就是效法上天。当然对中国文化而言，天主并不像旧约中以色列民族所认为的天主一样，可是天主也不是不管我们，这一点也表示出某一个程度的交谈性。意思是说，天主的计划和行为可以从大自然的现象中观察出来，而我们之所以要效法天，不外乎是因为我们是由天而来，而且天也是最可尊敬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人把天看成有位格的，他们的法天就等于是和天主交谈，了解天意而努力付诸实行。综合起来说，旧约的伦理观和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的伦理观最大的不同点是，旧约的伦理观比较强调伦理生活的宗教性和位格性，人和天主之间的交谈和爱情是以色列人民努力做人的重要动机。如果中国的基督徒多接触旧约，一定会得到很多的益处。